第十九集。
没有，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分到了英雄团，不过只待了三个月就调到师部了。我的历史呢，以后咱们慢慢聊吧。
郑浩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转到驾驶室旁认真叮嘱司机。
小田呢，200多公里，一半多是山路，小心着点开。
是。
林工，上车吧，一路保重。到了那儿呢，最好能给我来个电话报一下平安的。
林丹燕迟疑一下。
好的，谢谢郑总指挥的关怀，再见。
切诺基扬起一路尘土远去，郑浩端立原地，一直向着汽车挥手，目送汽车身影彻底消失后才失落地离开了。好像有人写过这样的诗句，你在窗前看风景，别人在窗前看你。对于郑浩来说，此刻真是不幸严重，他多情送别的这一幕被站在团部值班室窗口旁的洪东国和上尉参谋李和平尽收眼底。
哼，都送上鲜花了，政府参座真是捷足先登，占得先机啊。
李和平阴阳怪气，洪东国白了他一眼。
哎，你小子别不服气，可以竞争吗？酸溜溜的干什么呀？这种腔调我就不爱听，别一口一个参座不好。
毛主席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一个小小的团参谋怎么敢跟一个师副参谋长去较量？而且
四下张望一番，确信没有旁人，嘴巴贴近洪东国的耳朵。
人家把七星谷这只最大的桃子摘走之后，马上就会成为师里的参座。哇，参谋长。
越说越成了挂在墙上的狗皮，不像话。
一向笑眯眯的洪东国板起了脸。
还是毛主席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委，一山不容的二虎啊。
上尉依然不知轻重。
什么意思啊？给我说明白，别曲里拐弯的。
那你得保证我言者无罪。
显然在洪东国面前，李和平撒娇惯了。
少贫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懂吗？
懂。
李和平压低声音。
哎，政委，你知道咱们师的历任参谋长军旅生涯的终点站最起码也是个少将，不是有个四阵地成立了师前指吗？他去西北英雄团，去西南先锋团，去哪儿当前指总指挥都行啊，就是不能来咱大工团呢。团长把主持工作副参谋长的巧宗让给了他，他不仅不敢，还得寸进尺。
洪东国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李和平吓了一跳。
够了，李和平，我警告你，你再胡说八道，以军纪论处。
是。
李和平一下子就蔫了，眼睛躲过洪东国往窗外瞥，正好看见郑浩朝这边走来，他冷笑一声，低头忙碌起来。血色黄昏时分，一身白衣素装的林丹燕出现在魔鬼谷烈士陵园。在这被淡淡山雾笼罩的山坡上，松柏森森，芳草萋萋，水泥砌造的33座青冢沿着山脊延绵而上，排列有序，黑色大理石雕就的33块墓碑错落有致，巍然耸立。33名魔鬼谷导弹阵地的英烈就静卧在这片山林，长眠在这座寂静肃穆的陵园里，昼夜倾听着松涛声声呜咽的悲壮挽歌，永远眺望着心魂牵引的太空长城。